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取自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各位在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早上好。感谢神，也谢谢教会的信任和邀请，让我可以在今天在讲坛上服侍大家。首先呢，愿你平安。当听到新南威尔士州新冠肺炎每天确诊的人数突破1000，当看到远方阿富汗饱受战乱之苦、家破人亡的平民百姓，而你和我此时此刻可以在这里平平安安的敬拜神，这份的平安就显得十分的宝贵，非常值得珍惜和感恩。同时平安呢，又却如此的脆弱。当人要面对生老病死、爱分离、怨憎会、求不得的时候，平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当你正陪伴一位刚刚失去至亲的朋友，你陪伴他的时候，你安慰他一句，愿您平安，这句话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究竟是让人无法平安的症结是什么？为什么人会无法平安？其实早在2000年前，有一个耶稣的使徒，他 是名叫保罗的犹太人。这位保罗他炙热火热的爱神，甚至乎成为犹太人当中信仰的楷模。然而他也依然纠结在这种无法平安的状态，一种人无力摆脱罪，人对罪无能为力的状态。他自己也是这样去感叹，他说人生中有一件既根深蒂固又叫人身不由己的事，就是每当有念头想去行善的时候，总有一个恶念马上会跳出来搅扰。一方面我知道我愿意遵行神的心意，另一方面又很清楚其实自己并非100%的乐意如此。 这个恶念不仅仅是无孔不入的在侵蚀着我的灵魂，还成为我生命当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这个恶念常常左右我的决定，胁迫我，引诱我去做一些明知故犯的恶。我试过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摆脱这恶念，但最终都徒劳无功。我已经筋疲力尽，我的斗志和勇气都到了极限，随时随地都可能崩溃。有谁可以帮帮我摆脱这困境，摆脱这罪呢？难道这不正正是我们人生中最真实又最绝望的困境吗？这就是在罗马书保罗在7:22-24的描述。然而紧接着他高声赞美，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那么究竟在保罗写给罗马基督徒的这封书信当中，保罗所讲的神的律是什么呢？罪的律又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他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摆脱罪呢？答案就是借圣灵除罪得生。细节呢就在刚刚Cindy 姊妹所读的经文当中。要去明白如何除罪得生，我们首先要去处理在罗马书当中什么是罪。那一提到罪，我们本能反应就是说，哦，罪嘛，就是那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尊重圣经，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圣经的作者在罗马书是如何定义罪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啊，你也看，你可以看我们上面的 PowerPoint。 在罗马书3:23，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说，犯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不是说亏缺神的荣耀是重罪之一，不是，他说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犯罪，而犯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杀人放火的是后面罪的呈现，而罪的根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1:21-26，作者很清楚地讲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如何的犯罪，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神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那荣耀这个动词是在犹太人去敬拜上帝掌权、上帝掌管万有的那个专属名词，而感谢是罗马人对他们的皇帝凯撒王权的敬拜。那就是说他们不把神当神。那他们如何的不把神当神呢？圣经用三个的变为，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就把神变成人所做的偶像，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荒，把上帝真实的话语视为谎言。他们的女人把顺心的用处变为逆心的用处，把上帝所创造的本性变化了，置换了，偷换了，成为人想纵欲的，人想为所欲为的用处。所以罪的本质是明知故犯的去变为， 去偷换了上帝的创造，去抢夺了上帝的荣耀，接着这样举动来夸口自己，或者倒过来说也可以，他们为了要夸口自己，就把上帝荣耀给抢夺了，改变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犯罪。那么保罗如何去可以去摆脱罪，他如何可以不犯罪，或者保罗认为如何可以恢复神的荣耀呢？那我们要提到经文的第一点，是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时间关系哈，我把经文再读一次，但是请大家留意 我为大家 highlight 的就是那个一部分，它不同的颜色里面是一一对应的。那经文是这样说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那么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些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读起来好像很乱一样啊，但是保罗讲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他刚刚说是神的律如何拯救他，释放他，摆脱了罪的律。那么什么是神的律呢？这里保罗就用了赐生命圣灵的律来描述这个神的律。因为上帝的律，上帝交托给犹太人的诫命，那本来是叫人活的诫命，那个律法是属乎灵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律法本是好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好的律法会变成一个罪和死的律法呢？或者是一个好的律法为什么 在人的身上却变成了死亡呢？因为罪趁着机会他进来，借着律法进来捆绑人，带来了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罪不是指杀人放火，这个罪是诱骗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在神面前夸口。那么现在保罗说，我就要来拆穿这个谎言，我就要来摆脱这个的死亡。那他怎么做呢？严格来说不是他怎么做，而是他看到了上帝的工作。那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第三节 你留意，他说神使，到了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什么意思？原来靠的是律法上面的义，因为律法是要人可以去回应上帝，然而律法同时也让人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叫人自罪，让我们懂得去寻求上帝的救恩。那么这个时候律法的救人的那个力如何被成就呢？借着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那么所以我们这些的人靠着肉身都会使律法变得软弱无力。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他在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那个律法因肉体的缘故而变得软弱，没办法成就律法上的义，只有神能成就。那么神如何成就呢？他说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出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的使命是什么？经文交代他有两个使命，第一个是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成了肉最深的形状。你留意，他不是成了最深，他也不是成了肉身，他是成了最深的形状。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然而他有我你我相同的身体、很可惜的是你和我的身体里面已经被罪所腐蚀、罪已经成为你我肉体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耶稣除外。耶稣他有跟你我一样的身体，但是他里面没有罪，所以就成为了最深的形状。那么他也同时成了那个赎罪祭、那么这个赎罪祭的意思，那就是说他成为了那个最完美的无瑕无疵的那个祭牲，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文化里面、赎罪祭、把人的罪转移到一个牲畜上面、一个牺牲上面、让人的罪可以在神明的面前得以视为无罪，视为称义。那么现在有了一个无瑕无疵而且有人的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的献祭就是最完美的，也是一次献祭就永恒有效的赎罪祭。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的无罪赎罪祭，罪就给定了案、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原来为什么我们可以摆脱这个罪、这个罪为什么会给判为有罪，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了那个最完美的赎罪祭。以前曾经能捆绑人的那个罪，现在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这个罪自己也被捆绑了。 那有点拗口、但是你要明白说捆绑人的罪，现在这个罪也被捆绑了，那么这个时候被罪捆绑的人就被释放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明白，当律法的义成就的时候就如何展现出来呢？它就能展现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时候那你就会看到，原来今天我们有机会只随从圣灵，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不再随从肉体的原因根由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那位赐生命的圣灵，而不是你我做了什么很厉害的事情，或者你我有什么很伟大的成就，或者你我有什么很高尚的情操品格。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全部的工作都是耶稣的工作，全部的带领都是圣灵的带领。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我们也什么都做不了、或许还会有人去硬口、说嘴硬说不行，那好像、我口渴，我喝水、水很重要，因为没有水我可能会死，但是我喝水那个动作，那个动作本身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啊。但是、我想、水在那里、不是你把水照出来的，水就在那里，但喝水的动作无论你有水没有水你都可以做，但是如果没有水的话，你做多少个喝水的动作你都没办法解渴，因为没有水、然而当水摆在你面前你拒绝去喝的时候，你就不能怪没有水，只能怪你自己不愿去喝。那么这就是说人要面对去拒绝神的时候所要面对的结果。然而人可以得救、完全是神的功劳、人在当中没有任何的贡献。所以、保罗在这里直接解出，我并不是靠自己来摆脱罪，是上帝帮助可以摆脱罪。接下去那么两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有什么结果呢？ 第五到第八节就交代了，人能得上帝的喜欢是因为圣灵赐平安。那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顺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那这段经文的话，那结构是相当的简单的，清晰的。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他就体贴肉体的事，那么体贴肉体的事，那么结局就是死亡，那很容易明白，我们都同意，那随从圣灵的人呢，那他自然去体贴圣灵的事，去思想圣灵的事，关注圣灵的事，那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就是生命，一一对应，但是为什么要加个平安？如果离经文没有平安这两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吧？肉体对圣灵，死亡对生命，那干嘛要平安？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在圣经当中什么是平安。平安不是人争取回来的，在当时的平安，我讲的是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下面百姓们平时讲的平安，是指他们接受有权柄的人上位者或者是他的皇帝那个城主那个家主赐给他们的。当时的平安不是指个人的内心的情绪体验，不是说有一个弟兄回教会的时候，哎呀看到一个姊妹，哎呀真是蛮心动的，然后他就回家祷告一下，我该圣灵啊帮助我，告诉我我该不该向这个姊妹表白呢，那么祷告一下祷告了三个月还可能进食了然后就说我心里有平安，好吧，我就创造一个很 romantic 的一个的机会去表白那个姊妹呢也相当的爱主，那么她在弟兄表白的时候她也不能马上答应因为还没问过上帝啊，那怎么办呢？她就跟弟兄说弟兄等一等哈，我也回家我也祷告一下，祷告三个月看我有没有平安有平安我就回来回应你，没有平安那就说要不你的圣灵不灵了，要不我的圣灵不对了，对不对？那当时候不是讲这样的平安，当时候在第一世纪提到平安是指王权统治下面，在帝国里面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每一个城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当提到平安或者和平的时候，有一个很专有的名词叫罗马和平，或者现在翻译成为罗马盛世，指的是凯撒皇帝他平息了内乱给百姓带来平安，赐下平安，于是这种情况下面罗马帝国里面人人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凯撒厉害吗？厉害。你支持凯撒吗？支持。凯撒万岁吗？凯撒万岁。这就是肉体的平安，或者你可以称之为江湖的平安。但是最后凯撒万岁了吗？没有。有任何人万岁了吗？也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就要去追问，究竟谁是真正的掌权者？罗马书的作者在一章七节他是这样说的，保罗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留意，平安不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营造出来的，平安是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的。二章十节，神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原来平安不是一切行善人他替造出来的，平安是神赐给这一切行善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明白 圣灵所赐的平安是意味着神在属灵群体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权。就是说用我们现在容易明白的话，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耶稣是我们教会之主，是神完全在我们当中掌权。开始会明白，原来当一个人说他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就所应许的不仅仅是得生，不仅仅是说得永生，不仅仅是生命，还包括是说他整个的生命是给上帝彻底的掌权，把神当神，神居首位。而平安的对立面，那就是说不允许神来掌权。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已经提过了，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些是什么的人呢？在第七第八节就是讲这些的人，你留意，你留意。那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就会显明在这些属肉体的人的身上。那么什么叫阻挡真理呢？第七节讲到了他们不服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真理，不服那就是抵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与神为仇。所以这个平安就是第七第八节的反义词。那你试一下把第七第八节里面的那些负面的字换掉你可以这样去再读一下圣经的。你说体贴圣灵的就是与神为主的，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服神的律法靠着耶稣基督也能服了以前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有了因为一到四节讲了，而且凡属圣灵的人能得神的喜欢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很好，而是因为耶稣基督那完美的赎罪祭。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这里你就开始明白，哇，原来体贴圣灵，去认识圣灵的时候得的不仅仅是说将来你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没无比的好，这是好事情，但是此时此刻的你的生命是完全由神来掌权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平安。那么两个的顺从带来两个的结果，两个的结果就说明我们不同的人属于那两个哪两个不同的群体在第九到第十一节就讲到我们的第三点，人能除罪得生完全是因为圣灵的内住。什么意思第九节 你留意如果神的灵在你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还是属圣灵了。若没有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能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每一节都重复出现住在你们心里，什么住在你们心里是神的灵，是基督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者的灵。 那谁要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哦也是借着那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两个不同的归属了一个的归属是属肉体的另外归属是属圣灵的，属基督的那这两个归属是怎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是身体因罪而死，一个是心灵因义而活。 让我们必死的身体现在又活过来了。那好像大家很抽象哦。那我试一下落地一点点。什么叫熟肉体？用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江湖。OK, 这就是熟肉体了。啊，圣灵了，天国了。那什么意思？江湖是什么？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无间道》哈，里面有一句你可以称之为金句啊，他说啊，出来混的、欠人的，迟早要还。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出来行走江湖哈，身不由己，那么我们先为了自己的地位，先抢夺别人的，但迟早要还呢？什么意思？总有一天我们抢到手的东西会给别人给抢走。差别只是早与晚，差别是不是给甲抢了，不是给张三抢了，就是给李四抢了。然而天国呢？耶稣是怎么样？耶稣就是成为了个完美的祭物，他没有犯罪，却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复活的？不是他自己要自己复活的，是神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耶稣是先给予，然后再被给予。讲白一点，那就是说，耶稣是先失去，然后再得到。不是靠自己去争取的，是上帝赐给他的。如果你能看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信仰和价值观，先得再失，先失代得，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耶稣跟那跟从他的人讲过，那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上生命，为我就所谓为耶稣失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你先得的会失的，你先失的会得的。如果你是为耶稣的缘故，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明白，哇，原来我们能除罪得生，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原来我们能除罪得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灵的内住，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除罪得生，完全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没有功劳。所以整个一到十一节你会看到整个的结构相当的清晰，反反复复讲什么，讲的就是说我们人可以除罪得生，因为我们靠的是圣灵而不是自己，我们可以除罪得生并不是你和我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地方。所以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看下一个 PowerPoint 里面的给大家的一个小节，就是说人能从罪里的释放是因为生命之圣灵，跟人没关系，没有人的功劳可言，人能从上帝那里得喜欢又是因为圣灵赐下平安，人能除罪得生完全还是因为圣灵的内住。那这个时候你就问，哎呀，那杰森牧师啊，这篇经文讲那么多圣灵哦，真的这段十一节的经文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圣灵出现最频密的地方，比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还要多，这里可以说圣灵最密集出现的地方。那么大家想该怎么应用，那我该怎么顺服圣灵，圣灵那么重要，那我该如何圣灵充满呢？那么当我们有这份的热情，我觉得很感恩的，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热情，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当中，因为在罗马书在十二章之前，保罗还在跟罗马的弟兄姊妹在强调，在得救的事情上面人没有什么可夸之处，都是上帝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教导你和我该怎么顺服圣灵了，该如何圣灵充满呢那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如何为上帝大发热心呢？完全不是在讲这些。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的上下文，这里就强调当人与神的关系复合的时候，不是人做了什么， 而百分百的是上帝做了什么。人可以得救，人可以脱离罪，并不是说人变厉害了变强了，而是说上帝的工作成就了。上帝在一个毫无能力的人身上，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他居然让这个以前只能顺服肉体的人可以有机会顺服圣灵，而整个的过程是圣灵的工作，人没有可以可夸的地方。那你觉得啊，人没有可夸的地方是不是很没用啊？不是，其实只有当人去承认自己没有可夸的地方，当人承认自己无能，那就是什么？还记得刚才罗马书怎么给罪定义吗？罪就是说人夸口自己，人要抢夺神的荣耀，把神的荣耀归到自己身上，那这就是犯罪。那不犯罪呢？不犯罪就是承认自己一无可夸，承认自己无能，承认原来这都是神的工作，原来这都是神的荣耀。啊，那你听到这样说啊，那太好了，冯牧师你这样讲了之后，以后呢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因为我无能嘛。我无能的话，那都是上帝做的工作嘛。那很好啊。那以后当 David 来找我参与服事的时候，我说啊，我无能，我没用。留意啊，读圣经千万又不要这样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一定要看回上下文。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罗马书八章十三节，里面讲什么？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罪行，必要活着。哦，原来我们要靠着圣灵去有所行动的，行动是什么？致死身上的恶行。那什么叫身上的恶行呢？我好像很抽象哦。那我当牧师一段时间呢，我就知道教会里面常常出现这些的恶行。我常常说这是种两种的极端。当教会领受从神而来的呼召为了栽培门徒，为了传福音，为了服侍社区拓展开拓事工的时候我们做带领的人常常会邀请弟兄姊妹我请为这个事工代祷守望，请参与投入我们彼此搭配荣耀上帝这个时候肉体中的恶行就相当有机会跳出来这是两种的极端一种的极端表现我称之为是极端的冷漠再看看这个事工对我个人的灵性成长有没有帮助对于我的能力造就提升有没有帮忙，有帮忙的我热情参与，没有对我没有用的没价值的我不感兴趣的对不起我太忙了，我祷告一下吧，我就不参加了，那都是先考虑我会得什么。那另外一种极端呢？极端热心，哎呀，这个事工好啊，这个事工有价值啊，但是我得按着我的呼召，我的感动，我的心意，我的恩赐，我的才干，我的成功经验来做，你们得肯定我，是肯定我，赞美我，让我有这个就是开展事工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就退出，我不干了。还是焦点在于我会得什么？这就是肉体中的罪。然而圣灵带领我们，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会怎么样扭转这种先得再失的困境？如何先失再得？对于容易极端冷漠的，可不可以把你的目光转向我如何参与就能让神得荣耀，让别人得益处，我来慷慨付出，让圣灵来掌权，赐我平安。圣灵来掌权不是掌权别人，是掌权我，让圣灵来管我。对于极端热心的，为了天国的果效达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果效，为了教会更加合一，为了有机会让圣灵来使用我，让我谦卑来学习，让我学习如何做一个仆人领袖，让圣灵来掌管我的生命，赐我平安。 这都是先师。能不能得我不知道哈，但是我深信上帝的应许，为主耶稣所摆上的，他必给你百倍的偿还。这不是我说的，耶稣亲口应许的。同样，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当你我要面对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的时候，当你我彼此去劝勉安慰、问安、愿您平安，就不是停留在心理学上面的同理心、陪伴、同行，而是我们彼此在提醒，我们彼此在勉励，我们彼此在支持。在人的绝境当中，神依然掌权。纵然你我的身体天天面临着死亡，面对着死亡，你我的生命依然有圣灵的内住，你我的生命依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愿您平安。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有没有改变了你内心的一些对上帝的认识？这样的改变会给您身边的哪些人带来怎么样的祝福呢？我想给大家半分钟的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默祷，之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上帝，主耶稣，愿那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时常提醒警醒我们，人之所以能够脱离罪和死，又活在神所掌管的生命当中，这完完全全是圣灵的工作，这完完全全是因为神差遣耶稣基督成了最完美的赎罪祭。我们人在其中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我们只愿所有的荣耀感谢都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